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节目。雅秋呢，今天是在台湾的台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廖全成先生，他呢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过，那么今天又回到节目当中，我想请他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稍微的介绍一下他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所谈的内容，因为跟今天的谈话内容呢可能会有一点关系。那么我们先欢迎他。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那么麻烦你再稍微做个自我介绍，跟介绍你前面来到节目当中所提的所谈的主题内容好吗？
好的，我是廖全成，是一个生长跟老化都在台北的一个环境工程人员。那其实我自己希望自己是一个人文工作者，尽量啦。那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是在台湾关于水源区的工作，那么之前有提到说发生了两件好事，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只提到一件，就是包括得到监察院方面的肯定，以及环保署送我去美国考察水源保护的工作一个月。但是其中还有一件事情漏掉的，就是他这个水源保护区养猪依法拆除补偿计划呢，它的执行成果在2002年的时候呢曾经获得国际的奖项，那么这也是而且是以环保署的名义得到一个国际的奖项，这个在国内的各个市政计划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那后来呢？后来就让那个主持人继续问下去喽。
那么，请问你这个国际的奖项是什么？是由什么单位颁发的？是有什么名目？为什么要颁发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就是一个，要用讲英文吗？
如果上面写的是英文，只好讲英文了。
他说 Asia Water Management Excellence Awards 2002 Winner， 这个 Winner 就是环保署，那得到那一年度的亚洲的水管理的优胜奖。
所以在亚洲的几个国家当中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评选吗？
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那个它的来龙去脉，我只知道那一年我们的单位获奖了，这个就真的我不晓得，不能乱说。
所以可见是非常少见的一个奖，被你们得到这个奖是一个非常少见的情况，所以大家都很不熟悉是吧？
可能是吧，因为我在环保署那么多年也没有听过环保署的其他计划在国际得奖。
那么在你得奖之后，请问你所做的事情跟你得奖之前有没有什么分别呢？有没有得到了晋升的机会啊，或者是改做了其他的项目？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只是约聘人员，所以我得到的就是去美国考察一个月的机会。那之前也说到曾经在纽约亲身经历的那个纽约的911的事件，现场亲身经历，然后后来的下一站就直接飞到西雅图，跟各位听众朋友最靠近的地方，很羡慕西雅图的水源保护工作做得那么完整，所有的水源区里面的土地，集水区的土地我由市政府买下来，它的所有权就是各位西雅图的市民们当作是土地的主人啊，这样的保护情形我只能说好羡慕，各位好羡慕，我好羡慕你们。
所以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这种情况很少见吗？
几乎没有。
那一般的话，这个 水源都是属于谁呢？这个土地？
也许它的那个水源区的范围很广，可能有林地啊，也有农地啊，也有各种的不同的地目，在各国的各国世界各国都不同，显然就是有森林，可能也有农场，可能也有畜牧，可能也有像台湾就有可能有煤炭工厂盖到山上等等，或者是山沟里面乱丢这些废弃物，那多多少少都会有啊。
好像有一点这个切身不明的感觉，这土地到底是属于谁？
有的是私有地，有的是国有地，不一定啊。
那么在你去考察了美国的这很多个地方的水源保护以后，回到台湾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呢？
嗯，我考察的是他们的非典源控制，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说，好吧，那个专有名词我就忽略，就是把美国的很多的做法我就写成了初额报告，在环保署的那个署长主持的主管汇报上面，我就报告了我的出国的那些心得所见。那很多主管们都听到了，然后觉得说在历届历每一次有同仁如果出国就要到主管会报去报告，那么有一位主管是说我讲的还不错，他大概是所有曾经报告过的人里面比较有具体的，也不敢说我最好了，就是说稍微比较有一些建设性，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有点知性有点感性，那当然也不敢说是最好，还有很多人比我更好。
所以就你做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嘛，那这些建议有没有被采纳呢？是不是实施了呢？
后来就过了几年之后我就离开环保署了，那我至少我不晓得后面他们有没有继续做，但是至少那个养猪业法拆除补偿的每半年要去现场拍照复查一次，是到目前为止是持续执行的。
好的，那么你算是功德圆满了，离开了环保署。离开环保署之后，你的人生规划有没有什么改变？你有没有在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呢？
唉，讲实在很惭愧，真的也没什么规划，事情就来找我了。两件事情来找我，一个就是有朋友的公司得标了一个经济部工业局的全国工业区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污水厂跟那个污水管线的更新工程，他们得到了一个总顾问的技术标，然后就把我找过去担任主管，然后在那边就也是继续把我的所学跟经验稍微贡献一下，那也是跟一些同仁们还是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的那个水质保护，工业区的水质保护尽了一点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跑来找我了，就是历史建筑这件事情。这个题目很大，我想我没有办法一口气就回答，所以还是让雅秋继续问我好了。
好的，那么历史建筑，什么叫做历史建筑？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一个定义？
历史建筑其实它是一个法规名词啊，就是在那个相关的法规里面有定几级古迹，以及再往下一级就是历史建筑，那它是在这个等级之下的一个保护的状态。当然有越高等级，比如说一级古迹就是保存着最好的，然后保护的那种对待遇规格最高的，国家编列预算等等的，那历史建筑大概就属于在古迹之下，那要由这个不是由这个国家的那个中央的那个主机主管机关去编列预算去管理啊，而是由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自己去管理。
所以是属于地方政府的吗？
也看他的那个权属是属于地方或中央，可是就不是由那个历史的主管单位了，是其他的各个部会都可能。
那么这个听起来跟水源保护是相当的不同，有很大的距离，除非这个建筑的底下有水源，我想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事情又怎么会找上你呢？
就其实一路走来他的心路历程是相通的，因为我就是谦卑的顺从的天意的引导。那当我在 做那个工业局的总顾问公司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有一天就接到一个法院起诉函，把我告上法院。提告者是那个台湾铁路管理局，他说我在天上的父母所留的这个，他们认为是铁路局的宿舍区的房子要回给国家了。那我心里想说，那你跟我讲一声，我就还给你就是了嘛。
可别提告呢？
对啊，他说就是要我们那个区块大概有稍微说明一下，差不多说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八德路口的东北侧的巷内，大概有百余户日本时期留下来的木造老房子。台铁说它是员工宿舍，但是从2008年开始，政府开始要陆续要收回，要把它夷为平地，要作为都市更新的用地，要盖高楼，都市更新，大概就简称为一般简称为都更了哈。那么
他要盖高楼，就跟你们把房子收回来，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告呀？他以什么名目告你呢？要怎么样拘提你呢？
那我回想一下，当时也是有点错愕，觉得很不晓为什么生平第一次被告，就是说要告我们请求返还房屋与不当得相当于房租的跟地租的不当得利。那每十户陆陆续续从2008年开始的两年当中，陆陆续续每十户就告上法院一批，一批一批这样告。那我们当然就顺从就交回了，也没有去跟他做太多的那个抗争的动作，觉得既然不属于我们的土地跟房子，而且本来住在这里面的父母都在天上了，还就还。只是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开始就对一些历史的文物开始有一点感觉了，接下来才会开始变成起另外一个起心动念，叫做推动历史建筑保存。我想那也是谦卑的顺从的天意的引导，他给我这个情境，然后给我这个意念，让我起初在水源保护工作做了告一段落之后呢，给我新的题目。我想老天大概是对我另有任用吧，所以把我移到这里来了。
那么把你移到了历史建筑的这个不同的领域，那么历史建筑在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变成历史建筑，也就是说你父母的房子还是原来的属于台湾铁路局的宿舍，他们要收回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去收拾东西怎么样，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物让你觉得这个房子可能不应该归还，而应该变成另外，就是不应该归还然后被他们夷为平地盖大楼变成都更的一部分，而要有其他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吗？
这些都牵涉到好久的回忆啊，我慢慢再回想一下。
但是我想你刚刚提到你说看到了一些文物，那么这些文物包括什么呢？比方说是古老的家具啊，还是文件呢？
是的，是的。
还是照片呢？
都有。就是当知道要离开这里之后，我就开始独立清理这个房子。那许亲身经历看到许多70余年来的老物件，对当时来讲是70余年呢、啊，现在大概应该是80余年呢的老照片、老物件和旧的历史文件的原件，相继被整理出来，包括像我爸爸以前的奖状啊，还有他所有妈妈的那些证书啊，还有稍微介绍一下我的父亲，他在日本时期是整个新竹桃园地区的差不多初中毕业，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都是第一名，
那所以有很多奖状。
每一学期都是第一名，然后都是当班长，然后这些他以前大概口头叙述过，那以此对于我们的对于建议对我们的做要求，我们都办不到啊。那后来就开始清理的时候，就发现，我不是整堆整堆的把它拿起来就往垃圾堆一丢，当然就清理得很快。如果这样清理的话，3天就清完了。可是 我刚开始打开父母的抽屉开始看的时候，我开始很惊讶，我是一张纸一张纸的去翻开了，来审视过滤啊，看到里面好多东西是如此的珍贵，尤其是我在大学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旁听过蒋勋先生所主讲的艺术概论，所以好像自己附庸风雅，自己以为我可能是一个文化人，那也许我对一些看到这些文件的时候，我应该有文化人对文件的那个态度，而不是把它闭着眼睛为了赶着赶快把房子交出去就通通整天拿起来一扔。那我在整体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经常看到某一个物件就很感怀父母的那个心情就起来，那有些文件它会触及到整个大时代的精神，小人物的故事，有时候会甚至会落泪，久久无法继续。那有一些故事跟有一些文件所带的背后的故事，父母生前也未曾提过，一句话都没讲过。那我是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跟假日去清理，大概清理了一年，稍微用把历史文件什么，包括要或不要，都以历史文件的文物的方式去对待，去过滤筛选，整个过程，整个一年来的心理过程，就好像是重新经历了这个老房子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鲜活历史。
那这个老房子是你父母从成家就住进去，一直到现在还是你们家的，等于是一个基地吗？
住进去的时间是在日本人还没走之前几个月，我父亲就住进去了，然后也是我父母亲也是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我的祖父也是从乡下，好，桃园大溪乡下来到这个地方主持，当主婚人员主持了这个婚礼。那对于踏进这个房子的那个祖父来讲，他在台湾那个时候已经看到第三个政府了，因为他生于清朝，历经日本时期，然后在民国时期主持了他儿子的这个婚礼，在这个房子里。
那么你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发现了他们的结婚照片、结婚证书，还有结婚之前的情书吗？
哦，那可多着了，除了有在庭院门口拍的一张那个结婚的证书，结婚的照片，里面有双方的亲人啊等等的，已经泛黄的照片，还看到他的那个结婚证书上面清楚的记载，当时的结婚地点、日期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1947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在这边结婚的。那后来再继续发现的时候，他发现有两叠情书，是我爸爸写给我妈妈的，我妈妈写给我爸爸的回信，我妈妈把它很仔细的编号，然后弄定成放在一起，用一个纸盒子装得好好的。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接着再来探问情书的内容。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您已经相当熟悉的廖全成先生。那么阿全，也就是他的昵称，刚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描述了他的故居，就是他父母的故居，从他父母甚至他父母还没有结婚以前，他父亲就开始居住的一个老房子。那么这个老房子呢，将要被政府收回，而且要夷为平地，要改建大楼。那么他呢，在去收拾整理这个房子里的一些老的物件跟文件的时候呢，发现了很多故事。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谈到的是他父母的结婚照片，还有结婚之前的一些情书。我说在广告之后呢，要来探一探情书的内容。所以阿全，请问你父母的情书内容如何？你发现了吗？
我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铁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叠，左边右边各一叠的信封，都是那个牛皮纸袋那种，不是马蹄牛皮纸袋，就是那种黄色的那个信封纸袋，然后一边就写的我妈妈的名字，收一边就写的我爸爸的名字，收就分两叠，我就会推测，这可能就是他们互相写信的过程当中，我妈妈都把它留着，然后我再打开看看里面的那个日期，发现我妈妈是按照日期把两个人排序的，然后还编号，每个信封上面还编号。那至于打开一看呢，哇，大部分都是日文呢、啊。
所以你父母是台湾日据时代受教育的，所以他们学的是以日文为主，是吧？
对，他们是在台湾的日本时期，从7岁入学，他们也无从选择，也没有选择余地，就受了那样的教育。那这也是历史上的无可选择。那他们只是把当时能够活下去的方式跟受教育的方式，说放到他们的脑袋里面去，所以他们自然写出来的情书就是日文。那我看那些日文当然是看不懂啊，但是有一些汉字在里面还是可以猜一猜，比如说思念的思等等的，或者是关心之类的字眼。
所以就是互诉相思。那他们结婚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距离很远吗？
一个在桃园，一个在台北。不过他们之间因为工作跟求学的关系，有一直有不同的这个居住的空间呢、啊，在移动着，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换了新地址就重新继续通信，
所以就必须不断的余雁往返。那么后来他们结婚了，住到这个老房子里来，在这个老房子里居住了多少年呢？差不多
从1947年一直到他们往生。我妈妈是在2002年往生的，所以这过程当中我妈妈是住了这么久。那我爸爸是比较早，他是1994年就往生了。
所以你妈妈住了55年，
大概是吧。
那么你父亲去世以后，你妈妈一个人继续住在这里呢，还是有其他的人陪她呢？
我陪着。
所以你是一直住在那边？
对，一直到政府要我们走。
所以你接到那个法院提告的那个信，就是在这里接到的吗？
是的，这辈子唯一被告的一次。
那你每天下班回来整理东西的时候，你还是住在那里？
哦，那个时候开始整理东西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不住这里了，只是来这边整理东西，然后又回到我新的住处去了。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有父母的情书之外，还提到你也发现一张你妈妈手写的信笺之类的，那么是在你父亲去世以后写的，这个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你也不知道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在我妈妈的抽屉里面有一，我就一张一张纸翻开，发现了她手写的一张纸。她其实是很期望在这个房子里面跟我的父亲一起欢喜庆祝金婚纪念日，可是呢，那张纸上面的标题是写悲度金婚，悲是悲伤的悲，度过的度，它上面是写说双随期待到金婚，盛宴红开举祝尊，今日留我渺然去，宛如春梦淡留痕，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时某某人寿终啊，某某我的妈妈的名字留，这么一张字条。我看了以后觉得啊，他们是终身如此的相爱相守相扶持，一直到走了之后，我妈妈还是这么怀念我的爸爸，真的是非常好的爱情教育人格教育。我希望全世界现在所有的有情人，或者是所有的已经组成家庭的人，不但已经成眷属，有情人能眷属，能够有情人都能成眷属啊，已经成眷属的能够更的互相的互敬互爱互爱互守。我想这样的一个价值应该是全世界共通的。
所以不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成眷属以后要继续是有情人。
是的，我希望。
那么我就发现了一个疑点，当初你父母写情书的时候用的是日文，但是刚才这一张纸是你读出来的，所以应该不是日文了。那么在这50年的时间之内，你妈妈至少，我不知道你父亲怎么样，但是你妈妈又学了中文。
她是那个订阅国语日报，然后每天就看国语日报，然后他们以前在日本时期的时候有一些汉字的基础，他只是把中文的智慧的这个增加而已，所以基本上是有一点基础在。
那么你刚刚提到你父亲是一直都是拿奖状的好学生，那么后来他的工作呢，还有你母亲是不是也有工作，在他们抚养你们长大的时候是不是各有工作？
哦，这个就大灾问，因为我爸爸他从日本时期的初中毕业之后考上了当时的高中，但是因为家里实在是太贫穷了，无法升学。他的同学第二名的后来考上高中，进入台湾大学医学院当医生。那作为第一名的他，他当然心中很有感慨啊，常常觉得说非我不能也，时也命也，非他不能也。那他就到铁路局去从到台湾的八堵站的火车站，从铁路局最基层的员工站工，就是在站那个站里面的工人啊，搬运行李的啦，扫地的啦，烧开水的那个工人开始做起，然后就内部升等考。每一次升等考，每试必中，每试必中，把当时台铁内部能够提供给台湾人考的考试，通通考完了，没得考了，就是到副站长为止，因为站长必须是日本人。
所以那段时期还是在日据时代。嗯，
对，他在日本时期就一直就开始担任副站长了，然后这就是他终身唯一的工作，就是跟铁路有关。
那么他1947年才搬入这一个宿舍，但是1945年日本人就离开了台湾。
啊，我可能要修订一下，就是1947年是他在这边结婚的日子，可是他前一年，也就是1946年，因为1946年是日本人离开台湾之前几个月，他就住进去了。是他的日本当时的同事一个主管请他住来这个住进这个房子，就把房子交给他了。
那么你母亲是不是也曾经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哦，他的故事又是一个很精彩的过程。他的行李曾经是一颗枕头。
他的行李？
对，全部的行李就是一颗枕头。
枕头那么重要，比其他所有的东西都重要吗？
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吗？我妈妈也是在桃园市，当时是一个算是大家族了，可是呢，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那他们能够让我妈妈从小那个当时的所谓的公学校，就是所谓的小学，进入高等科，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初中，到高等科毕业，小学初中毕业，算是已经算是很给你念书的机会了。之后就不给他念书了，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去电讯局当接线生 operator， 然后做了两年之后存了一点钱，然后就自己去考试，考台湾大学附设医院。台大医院里面的附设的，当时叫做护理助产养成所，培养护士跟助产师的一个专科的一个地方。他考上之后，报到通知拿到了，家里面反对他去。那有一天，他就在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就把一个包袱、衣服什么都准备好。隔天早上清晨的时候呢，就发现门好像偷偷被打开，他妈妈不敢醒，就是不敢起来动作，只是眼睛偷偷的眯着眼睛看，就有人把那个包袱拿走了，就是不让他去报到的意思了。还好我妈妈说，当时的报到通知单还有存折还有印章是另外放，没有被拿走。然后要从桃园到台北来报到，他临出门的时候说，就告诉我说，他是口述跟我讲说，他用台语讲说，阿瓜龙我米家汤我咋，就说我他都没有行李可以带了，可是火车时间要开了。他就回头一看，他刚刚睡觉的床上的一颗枕头，就抱了一颗枕头，也没有用任何的包袱包着他，就抱着一个枕头就这样来台北。他的唯一的一颗枕头就是全部的行李到台北，到台大医院报到，然后就用那个工作两年的那个存款，把他的学业完成。啊，后来他还去跟他的姐姐，在台北的姐姐借了一条棉被，只够来一半垫着，一半是盖着。他毕业的时候把棉被还给他的姐姐，就这样子。
所以他毕业以后就从事助产士的工作？
那倒没有，马上回桃园去照顾中风的父母，一直到他的国民政府之后。因为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家里面突然间发生巨变，说爸爸帮人家做担保，那所有的钱都要拿去赔给人，那个人那个弃保，那个弃那个借钱的人跑掉，那担保人就要替他还。我们家瞬间从小康变成赤贫，负债累累。那妈妈那时候就去区公所担任公共卫生护士，那就是她生平的第二份工作了，从接线生变成公共卫生护士，是这样子的。
那么当你提到这个从小康变成赤贫，所以你父母都必须工作了，那么你的母亲就一直做这个工作吗？
做了好多年以后，家里面情况稍微改善了，他才因为太累又离开那个工作，就在回家之后就没有再工作了。
我刚刚看到你的这个文物，就是或者是照片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红色的一些纸，上面有一些看不太清楚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当然这个听众朋友看不见，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是一张很多张红色的纸，上面有一些黑色的字，还有一些说是母亲保存四个孩子的脐带和胎毛，都收藏在这所老房子里，你都看过了吗？
是的，就是在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妈妈有帮我们留下来，他们往生很多年之后，我在整理房子才发现啊，怎么会有这个用那个红包的纸袋，然后大袋子会有小袋子，把四个子女的名字写在上面，上面写就是某某人的胎毛，某某人的脐带，他因为是助产士，可能有这样的专业，然后可以把它处理好，所以我知道我的父母是如此的亲自的养育的我们。然后他也说我们四个孩子都是吃母奶长大的， 那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好感恩，因为无法回报了。可是当时他就是给我最好的，他能给的一切最好的，用他生命里面所有的最好的力量给我们。
是，天下父母心，我想听众朋友也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的父母永远是把最好的给我们，给他们的子女。那么也有人还有机会，还有能力回报，但是也有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当下，因为无常什么时候来，也许一个转身可能就跟他永远告别。就像我跟我的母亲，有一天我要出差的时候，跟门口跟他说台语说的啊，就是妈别来提呀，就是我要出父妈妈我要出门了，然后他就在那个门口的玄关的地方跟我挥手再见，之后我就没有看过他再站起来过了，因为我出差半路上听说妈妈住院倒下，我赶回来台北，他第三天就走了。
所以人生真的是很无常。在阿全叙述这样的故事之后呢，我们更是觉得需要把握当下，能够为父母尽孝，为父母做什么的时候，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可能不止父母，可能因为人海茫茫，跟你有缘的人才会出现在你身边，不止父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亲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是跟我们有很多的缘分，渊源很深的人，他会出现在你身边，好好善待每一个人，而且及时，现在，立刻。
我们在及时、现在、立刻进一段广告。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请到的嘉宾是台湾的廖全成先生，那他的昵称是阿全，所以雅秋就称他为阿全。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一些故事，他父母的一些故事，也提醒了我们一切都要及时，不管是谁对你好，你要对谁好，这些所有的 生命中的事情都是不会等我们的，必须要及时。那么在他整理这些老房子里头的老的物件跟甚至是文物这段时间呢，我想他的感触也很多，因此就滋生了下一个想法。那么刚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历史建筑的事情。那么请问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想法落实的呢？
哇，这个问题好大，要分好几个区块来讲。首先是起心动念，刚才大概也分享过，就是因为要归还房子，所以开始清理东西。因为要清理过程当中发现，它是文物，它不是整堆可以丢了垃圾。那越多文物的出土，就发现它应该是去值得进行一个历史建筑保存的一个争取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就开始尝试着向各个单位写信去陈情，单位多达一二十个，大家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通通都我都陈情过了，从中央到地方，我就不一描述详列叙述那个哪些单位，可是得到的答复都是否定的，就是没有办法保存。那我就刚开始觉得很失望，可是后来想，先辈的顺从天意的引导一定有别的用意啊。什么是天意？如果我没有尽我的全力去尝试，我怎么知道最后天意长什么样子呢？我又想起我爸爸以前在生前的时候曾经告诉我们九个字，他说不着急，不怠慢，不中断。那是他的以前的老师教他的，他在生活当中告诉我们过这九个字。那我就在那个时刻就想起了父亲的这个遗言，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着急，我就不着急，但是我不怠慢，我不中断，就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当然也是请一些民意代表来帮忙开协调会啊等等的，但是也没有效果。
那在这段时间房子并没有交还给政府，
已经在交还的前夕了，或者是它其实是一个争取的过程，是一个期间，不是一个点，所以从开始交还前就开始尝试努力，那交还后更是继续努力。
是，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已经交还了，还没有变成被保护的对象之前，它就被拆了怎么办？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那就是上天的天意，宿命如此。可是天意留着说，哎，他还没有被拆，因为公家机关拆他改建都更的效率没那么快啊，他要跟附近的所有的区块一起做都更的整合，那个还要跟很多人做协商再协商，那所以有一点时间，事实上是有一些年的时间的，不是一点点，是好几年的时间可以努力。
那么当然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你最后是成功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详细的问你这个是怎么样成功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成功了之后，它已经变成了被保护的历史建筑，那么是如何保护它，如何让它继续存在下去？是开放给大家来参观呢，还是政府出钱给它维修呢？是怎么样个保护法？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会是什么样一个形态。我当然希望是开放免疫，不对，就是开放公益免费参观，这是我的理想。但是承包这个营运的单位啊，那个这个机构，它是需要有成本压力的，它可能是需要经营一些项目可以营运这个历史建筑的再利用的过程。我曾经在前一阵子偷偷瞄到，应该不是偷偷瞄，是我的邻居他给我看一些他们去开其他的一些相关文件，看到说原来我家 跟我家的隔壁那两栋，一栋是甲栋，甲种建筑，一栋是乙种建筑，其他是丁种建筑。其中我家我跟我家隔壁的甲种跟乙种建筑这两栋要被规划为庭园餐厅。
所以就是还有其他的用途，就是老建筑再利用，而不是由原住户来利用。
不是，当然不是，原住户就离开了，可能留下故事，但是房子由新的可能是整修或者是营运单位他们去做使用目的的这个考虑。
那么房子里头原来的物件是还留在房子里呢，还是让你带回家？我的意思是那些照片呢、文件呢、还有家具啊等等。
文件我现在就全部带到我住的地方了。那物件的话，小型的、中型物件也是带到我现在住的地方。那比较中型以上的物件，就找了一个仓库把它放，一个租了一个小小的仓储空间把它放进去。那真正的超大物件，连那个小空间也放不进去，就跟里长商量，跟里长商量，在里活动中心的地下室的仓库，就这样大的那个我妈妈的嫁妆那种木头的厨子啊，很好的原木的，就还有水缸啊等等的，就放到里活动中心的地下室，跟里长跟他商量说借放一下，好几年了，到现在还在那儿呢。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房子已经是空屋了。
嗯，我不晓得别的家别户他们交还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在清理它的时候呢，是东西全部清空，打扫干净，再用抹布把房子里面的所有的地板、所有的橱柜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请铁路局的人来，我交还给他们，象征我的父母来的时候清清白白的来，走的时候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走，他们一生也是清清白白的这样子过，就留下一个人格的典范给我们。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表征，也是纪念我的父母他们一生人格的，他们一生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登过什么高位，可是他们就是很卑微的活着，
很本分的
活着，而且也对于时局也没有任何意见，也从来不谈论政治，就这样子安安静静的想要繁衍生活跟孕育新生命、孕育下一代。那也没有去涉入过什么样的巧取豪夺都没有。那我用这种干净的方式来还给铁路局，来表征纪念我的父母一生的清风人格。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要请教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争取到把这个房子当作历史建筑保留下来。那么我想你是经过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单位都是说不行，以后你还怎么样继续努力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呢？
其实我心里面放弃过好多次，可是每当一觉醒来又发现我怎么可以放弃，因为并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怪手没有开过来，并没有把它铲下去啊，在此之前都还有希望的。除了刚刚说向各单位去陈情，还有请民意代表来帮忙开协调会啊，也是没有办法。后来都更的团队主办单位是内政部营建署，要在这边办理都更，他们有委托的那个都更的规划团队在这个附近开始进行历史建筑的那个初步调查。他们是委托一个大学里面台科大，台湾科技大学的历史的建筑系的教授王慧君教授，还有他的研究所的师生们一起来进行做现场的初步调查。那个时候我就假日的时候啊，就常常去跟他们一起工作。台语叫做“布阿诺”，国语叫做一起工作，然后
打成一片，
然后 互相沟通，彼此对历史建筑的那个认知的观念，发现非常的契合。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学生的 leader， 是一个像博士班的研究生，我就邀请他带他到我家来看看。他发现说，哦，他们现在本来在调查那些都是丁种建筑，丁种建筑啊，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在我还没有去做这个争取公告为历史建筑之前我家附近的有一些丁种建筑，这108户栋里面的丁种建筑有一部分的已经被当时的文化局列为历史建筑了，只是它的区块形状非常的不规则，而且是保留到最普通的那一等级的房子，所以这就好像是有点主要的没有做了啊，次要的做很多，
舍本逐末。
我常常告诉自己说，主要的事情多做，次要的事情有时间才做，那我就会发现他们刚好有点颠倒。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先界定一下什么是丁种，什么就是甲种跟乙种呢？
很难用语言去描述那个建筑的构图情况，简单讲就是格局啊，比较丰富完整的是甲种，次一等的是乙种，那比较
最普通
等级的就是丁种，那里面是没有丙种了。据后来调查单位他们出来的报告是这么说。
所以在他们发现你的故居是属于甲种，是很建筑很丰富的这个格局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你应该去争取了，是吗？
他们自然会替我争取，因为我不是要求他们向他们争取，我是用理念跟历史文物的价值感让他们去考虑，让他们愿不愿意，如果他们愿意自然就会来帮忙争取，如果他不认同这样的甲种建筑应该被保存，而且我初步评估就是我家是当时那108户当中其实是保持当时原貌最好的一户，所以当那些第一线在做那个历史建筑调查的那个研究所的学生，博士班跟硕士班学生进到我家的时候，他们是说，哇，怎么漏掉这一间呢、啊、因为他们之前几个月花了好多时间都在看丁种建筑，在那边测量啊，爬上爬下的钻在里面测量，那所以他们那个学生里面那个 leader 啊，有一位博士班的 leader 学生，他就回去跟他的系主任报告，那系主任就带着研究所博士班硕士班学生有一次在他们上课的时候就到我家现场来上课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我家的客厅用了那个单枪投影的那个荧幕啊，然后就简介了这个房子的那个来龙去脉的历史的故事，从70年前一直到现在，然后看了之后那些师生们包括王慧君那个系主任都有感动到，就觉得说，哎，这事实上是应该可以纳入的，那也因此呢就做了一些调整，把我家的老房子纳进去，并且也把本来是边缘是不规则形状的呢，把它稍微做调整，变成是一个长方形的工整的区块，那变成以后也比较好经营管理，区块也工整完整，然后也刚好把这个我家这个甲种建筑，其实是我家是双拼的联动左右对称的一栋建筑，我家只占二分之一，那另外一栋在我家隔壁的那个是乙种建筑，也一并纳入变成一个完整区块，然后就由这个都更团队里面都更规划团队里面的台科大的那个系主任王慧君教授提到都更团队规划的时候就把它纳入，然后就也认可了，也感动到也认可了。哦，当天在讲故事的时候，那个都更团队的这个顾问公司也有来，然后他们就也认可了这件事，就把它提到营建署去。那营建署的那长官们他们也觉得说，这个也感动到，也认可到，那一切都是用故事去感动人， 那我想就是到银监所他们认为也可以这样做调整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改变的这个方案呢就送到台北市文化局的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去审查。那么在此之前为什么会去用老照片写故事呢？是因为之前有遇到一个大和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邱明明邱博士，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说，老房子是因为有故事所以才值得保存，你要把故事写下来，要不然全世界包括台湾也不多差，也不差多或少保存一栋老房子。所以那时候我就用老照片写了故事，我很谢谢他，谢谢邱博士当时给我的一个提点，那我就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后来果然在这一次发生了很明显的效果。那么后来到那个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营建署还有都更团队他们有邀请原住户其中唯一的我一个人去 join 他们一起去参加那个审查会。那因为他们的案子很多，有一个案子只有30分钟，从简报到委员提问到作证结论只有30分钟，所以在现场的时候营建署跟台科大的王慧君教授简报完毕的时候告诉我说，我可以简短的说几句话。那我就想，我只有几句话的时间，我要怎么样感动那些委员们呢？我当时就把我心里面本来就想好的事情，其实它是我根深蒂固在我潜意识里面的一句话，就当场讲出来了。我说，各位委员大家好，这样就花了3秒，那已经浪费了一些时间。接着说，这里是我生命的原乡，精神的根，这个案子可以保存更多种的历史建筑，恳请各位委员支持。然后听说后来有感动到委员们通过了，其中还有一个委员提了问，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再跟您分享他提问的是什么咯。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廖全成先生阿全来到节目当中，再次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历程。那么这一次他讲的是历史建筑，把他家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申请作为了被保护的历史建筑。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他，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